嗨，欢迎收听 DMT 左手边，我是 Jackie。这是个为自我成长为主轴的 podcast，透过深度的人物专访，了解每位成功人士的故事背景跟思考，做决定的框架，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书，如何面对挫折跟挑战，跟待人处事的原则，跟他们面对人生的哲学。这一集非常非常特别，是因为是一个实体活动录音出来的 podcast。这个不只是实体活动，还是在一个酒吧，现场的听众录出来的。所以，如果你在 YouTube 或 Spotify 上听自己的 podcast 的话，你会看到有这个酒吧的画面跟影像。那非常感谢徐佳凯 Jack，让我们可以在 DMT 左边也放这一集的 podcast，因为这一集原本是在 Jack 徐佳凯的 podcast 叫做《最孤独的小酒馆》的 EP 7第七集。大家现在可以赶快去订阅跟收听。那故事很有趣，是有一次我跟 Jack 刚回台湾不久前呢，在婚礼上巧遇，那是我们其实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虽然我们以前一起录过一集，我跟他提说，我知道你有个酒吧，有尝试过在酒吧直接录音，然后可以现场酒杯啦，大家交谈声音，然后有现场听众这样，然后后来真的 Jack 就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超级酷，超级有行动力。他酒吧叫做 Self Bar，在台北市大安区。乐利路39号，然后大家可以去 follow Jack 的 Instagram 叫 Jack Self 1991然后我们之前录的那集是2年前，第55集，叫做《坚持梦想跟原则，用创作洗涤心灵》。那我觉得 Jack 是一个非常有想法跟很有原则的人。从那次访谈之后，我就一直很想再找机会再跟 Jack 好好聊聊然后我们很多相同的想法。然后 Jack 也是很喜欢哲学，像存在主义，那也是个科技爱好者。他真的是一个金马奖提名的导演，台湾第一个拍区块链电影的。那他之前在尝试每天写作啦，每周出 podcast， 也是个很有自律的人。那我觉得他是个聊起来可以真的聊不完。那所以这一集我们在那个酒吧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访纲，然后就是一个 freestyle， 直接是两个朋友坐下来，然后现场很多淀粉啦，或者是价格听众来现场，然后大家就点酒，然后就坐下，然后就麦克风打开，在一个酒吧地下室开始录音，所以那个现场的氛围是真的蛮妙。然后跟价格都喝了几杯，是越聊越聊起来真的很不一样的感觉。那这一集我们聊的内容是包括就是关于自媒体其实这是价格开始在问了一些问题，关于自媒体身份认同的重要性跟人性的一些本质。那其实我跟价格这一集，因为我们没有事先讨论嘛，所以其实我们有很不一样的思考的出发点，导致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上其实最后是没有达到一个共识的。但是讨论就因为这样才精彩，但是我们就是在彼此有不同的看法跟哲学的思想的方式下去互相了解，互相问问题，去 understand 对方从哪个地方出发的，或者不一样的想法。所以对于自媒体这件事情，我们其实想法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觉得这个也让这个讨论非常精彩，非常真实，非常有趣。那我们讨论就是关于自媒体的价值观啦，一个人内在的回馈跟动机之间的挣扎，然后我们的每个人对人生方向的思考，还有怎么样正确的使用自媒体，还有很多关于 Jack 问我的一些关于我的故事跟一些问题。所以呀，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集，然后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对于这样的实体的录音的形式 freestyle 喜不喜欢。那如果你喜欢这个 podcast， 想要支持，除了可以在 Spotify 跟 Apple 上给5颗星，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加入我们的淀粉大家庭社群。我们是集结一群想要自我成长的伙伴，一起养成好习惯，离开舒适圈。那透过里面的活动，像是淀粉咖啡厅，每个月帮大家配对最适合你深入交流的朋友，或是有些 mentor 跟 mentee 的 program， 让你在社群里可以找到不同的人领域的大家去问问题。然后每个月也会有讲师 Q&A， 让你有实质的技能跟知识成长。那也可以在每一集的来宾访谈之前提出问题，让我在这个 podcast 上可以问你想问的问题。那提醒大家，就是这是现在活动，其实世界上没有陌生人，只有还不认识的新朋友，所以欢迎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加入我们淀粉大家庭。也谢谢现在所有淀粉们和我一起，除了支持这个 podcast 之外，也在社群里活出我们 podcast 里面谈到的理念。那一个人只可以走很快，一群人可以走更远，所以欢迎加入我们，然后新年一起加油，一起自我成长，做最好的自己，更好的我们。马上进入访谈 ，Let's go。
但我现在遇到比较多的人，他在做这一块的事情的时候是，我想要成为 podcaster， 我想要成为 Instagramer， 可是他没有东西要说， 本来我觉得 decentralize 去中心化跟自己赋能的这件事情，它应该会产生更多利他行为，可是到现在我反而会感觉事情是产生了更多自利的行为，就是我开始只关注在我自己我是否成功。然后我就想起我那时候演讲比赛比的一个题目是我的梦想，然后我那时候说我的梦想要当李安，因为当导演超帅的。然后我就在那个时间点我就说，我从现在开始盖下我的时间的护城河，我觉得我要做好，他就得要做出一个别人不太愿意花出的时间成本。
落子梯加速中，请握扶手，站稳踏梯。The escalator is speeding up.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and stand forward.
但其实还好，我只按一下录音键然后就开始。但等一下我会录一个简短的开场白，会有点尴尬。那觉得真的有点尴尬你就笑出声音来没关系，就是我不会被影响到了。对，我可以自己 handle 过去。好，那我先开始我的部分。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死去的时候也是孤独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却是渴望连结的。于是我在这里开了一间店，命名为最孤独的小酒馆，欢迎所有孤独的人一起来喝一杯，聊聊天，分享你是谁，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的。我是嘉凯，很高兴今天在这茫茫人海之中与你再次相遇。而今天呢，我其实本来有准备一个小故事，是在介绍今天第一位要分享的来宾之前去跟大家做讨论，但是我深恐我分享这个小故事之后又占用掉更多的时间，因为有鉴于上次跟这位朋友聊天录音的时间长达了大概3个小时，所以我觉得小故事也就不用了，我们就直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Jackie 一起来到现场。欸， Jackie 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Jackie。
好，那先简单介绍一下 Jackie。 Jackie 是坐拥千万淀粉粉丝的 podcast 主持人，那他的 podcast 叫淀粉梯走左边，对吗？不是右边吗？左边，没错。好，那这个已经超越宝博朋友说大概10倍，还是宝博最近已经变成亿万粉丝了。
嗯，
因为我记得他以前就是宝博朋友说是百万粉丝嘛，
对，他现在是千万亿万。
哦，千万，所以我想说他百万千万，但如果他可能下一次听到他那边就变成上亿，那我觉得就没差，大家那个就几亿倍数接下去就好。对，那今天很高兴 Jackie 来到我们的地下室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啊。我觉得你这边很棒欸。
真的吗？
气氛什么场地都 set 得很好。对啊，
而且你知道我今天已经做好一个心理打算，就是打算就交给你了。对，因为 我总觉得你访问其实比我做的更好一些，我其实大部分都是随意的聊天，不像 你我最近看你做了好多东西都超认真，而且做超好的，又有做影片又有做 Reels， 然后访纲又完整。然后反观我自己的 Podcast， 就是大家坐下来，欸，喝一杯，你喝了没？哦，喝了，好，一起聊一聊，聊一聊，然后就结束了。
不同的 style， 对。但其实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访谈的时候是远端录音。
哦，对哦，
对。其实那时候我们最后结束前就讲到说，欸，之后等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去你的酒吧，然后喝一杯，
嗯，
然后边喝边录音。其实那时候就聊过这个 idea， 记得吗？
好像有欸。
那时候就觉得好像跟你坐下来喝一杯会是一个很 chill 的一个行程。
欸，但事到如今已经过3年了。
两年啦，
两年，
对。对，
哦，好啦，一个 COVID， 其实我们时间流逝怎么流逝的都有点忘记了，
嗯，而且我们是最近才在一个共同朋友 的场合遇到，
哦，对对对对对，
一个婚礼遇到，
超奇怪，就遇到你是在 wedding party 上面。
对，然后我们还彼此相看了10秒吧。
对啊，超像电影情节，就这样看过去，然后然后这样走过去，好，大家可能没有那个画面，就两个男生在一个很浪漫的 wedding party 上面，然后是在那个一个很老的教堂，然后门外你就看到两个中年男子，也不算中年了，两个壮年男子，然后这样的互相眼神对视，然后右手伸出来，然后要伸出手又放下，就那个场面真的拍起来超尴尬的。对，
但我蛮压抑，我们竟然认得出彼此。
对，
就在一个混乱的场合。
对，现场大概有可能100人多，100多人。
对，
但我怕我们这样闲聊聊下去就没完没了了，
没关系。
所以我要先问我今天唯一要问的一个问题。
哦、你有准备问题？
对对，我有准备问题。
OK OK， 好。
然后其实只是一个来 Podcast 大家一起聊天，我都会问的一个问题。
OK，
就你最近感觉到孤独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最近好像没有特别这种感觉。
那你想起来的话，想起来最近，
我想起来印象深刻的一次孤独感觉是刚离职之后，然后在环游美国开车睡车上的行程，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是这样生活。然后那时候开始那个旅行之后，我觉得 OK， 这样很棒，就是一个人开车啊。然后可能刚开始一个月就觉得很自由、很舒服。然后可能你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你可能会听有声书、听 Podcast、听音乐。到后来你可能一天开10个小时的路的程的时候，到后来你就变成放空，就是你可能就是那个什么声音都没有，没有音乐，然后就是一个人在那边开车，心里很安静。那我刚开始觉得那样的感觉是很舒服的，那后来我觉得，就觉得说一个人在路上这样，然后也不知道去哪里，身边没有其他人，家人在台湾，然后朋友在纽约，然后一个人在车上每天这样过着，然后好像有一点第一次感觉到孤单的感觉。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如果描述一下的话，
有种陌生的感觉，就是哇，我竟然原来我也会孤单
哦，
对，然后这是个未知，那时候第一次感觉到这个未知的领域，就觉得很妙，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可能一个人去旅行，来、right? 可能就去一个月，一个礼拜，一个月就很多了，对不对？但那时候就是真的是一个人在车上一个人的时候，然后你在美国中部，就是附近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你熟悉的东西，你晚上睡哪里，跟哪里有厕所，哪里可以洗衣服。那也可以洗澡都不知道，然后你就一个人在那边，你就觉得说哇哦，真的还蛮孤单的。
那个孤单大概会持续多久啊？隔天早上醒来还会吗？还是那是一整段的时间？可能譬如说那个孤单感或那个孤独感维持可能一个月或是多久？
我觉得一阵一阵的，对。那有时候你找到好玩的事情就会忘记这感觉，然后你可能在路上遇到一些陌生人跟他们聊天，就觉得哦，其实没有那么孤单，或是你偶尔跟朋友打个电话就没有那么孤单。但是从大体来看的话，一个人在一个大浪浪的国家公园里面，一个人我觉得、哦、那其实蛮孤单的。对，但也没有说就是不一定孤单跟孤独是不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
对，
就你 can be alone without being lonely， 对、
yeah.
是其实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一个人不一定孤单，然后不是一个人也不一定不孤单。对，
其实这是我 follow up 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文是孤独跟孤单嘛，然后英文它其实就 alone and lonely， 你觉得孤独跟孤单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孤独是实际的距离，孤单是心的距离。
孤独是实际的距离，物理上的距离。
还是反过来？等一下，反过来，
okay.
反过来
哦，反过来
就是 lonely，
孤单是实际上的距离，孤独是心理的感受，
没错，
或心理的距离。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情侣吵架的时候？他们都会越讲话越大声吗？
为什么？
然后他们感情好的时候，就是什么话都不用讲，就可以沟通，因为他们心里距离越来越远了，所以他们觉得要用大声讲话才可以弥补那个距离的感觉。
哦，这是你亲自的体悟还是？
我突然好像在哪里听，好像在哪里听到，然后就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其实不只是情侣吵架，好像吵架都是这样。
对啊，
就是觉得你都听不懂，所以我就要越来越大声。但其实根本不是那个大不大声的问题，而是我们两个之间就没有那个共鸣或共振。
对，
其实我蛮想问的，因为我好像上一次聊的时候都是你问我东西比较多，我好像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问过你什么问题，3个小时就过去了。
对，没错。
对。所以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你刚刚讲对我来讲也是完全不知道的，你辞职然后在美国开车开了一年哦。
我那时候访问你的时候就是在车上吗？还是在某个奇怪的地方？
真的假的？你在访问我的时候你在车上？
还是在某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我忘记了、
okay.
对，那时候那段时间就是我在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对，
前因后果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让你会想要等一下，你本来是做什么工作？
我本来是在 IG 当工程师，在纽约。
干这么好的工作，何必呢？何必去 road trip 呢？
就可能那时候在那边待5年了，然后觉得有点安逸了。 然后疫情的时候回台湾，然后在台湾的时候因为有那样的自由，因为那时候是远端工作嘛，第一次远端工作，然后每个人都在睡觉，白天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尝试很多人生一些新的挑战跟体验，像是单车环岛啦，然后开始 podcast 啊，然后那时候莫名其妙办了一个画展跟摄影展，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就是 life is full of possibilities， 人生无限的可能，在一个没有框架的自由下有无限的可能。然后那时候后来疫情他们逼我回美国回去上班的时候，我那时候请假三个月在台湾就继续待久一点，但后来我回美国之后我想想就觉得说，好像在 IG 待五年了，然后那时候在疫情台湾一年的时间也体验到就是人生的无限可能，然后那时候刚好也要三十岁了，我那时候想说给自己的三十岁的生日礼物就是给自己一个极端的自由，所以就其实生日当天就把工作辞了，买一台车，然后准备就是开车环美这样。
我问一个蛮世俗的问题，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好想问，你买了一台什么车？
就是Tesla，
真的蛮不错，
因为开很多开很长的路嘛。
我懂你刚刚那个有点难以启齿的感觉，
但它其实很好，因为它椅子放下来可以躺，
可以躺平，
对。就开长途，因为其实开主要是因为开长途，我知道一天可能开十个小时的车，我就想要自动驾驶，可以比较 relax 一点，比较安全一点， okay. 对，然后也比较环保 ，so， yeah，
然后就，这跟我们一般想象那种 road trip 有点不太一样，
对，
一般想象那个 road trip， 他可能就是开一个 RV 啊，就租一个 RV 或是
旧的那种
旧的或者 Mustang 啊或者什么等等那种比较雪佛兰啊，
对，
类似那个。我想一下我之后公路电影要怎么拍，一个公路电影是一个男人开 Tesla 的公路电影，可能过了二十年后这会变得很复古，但是现在看起来应该是蛮新潮的。所以你大概两年前离开了 三年前离开 IG，
差不多，对，
差不多，
对，
然后开着 Tesla 开始环美国，
对，
然后你的路线是什么？
我其实路线就是从纽约开始开嘛，然后往南，然后这样子绕一圈回来。
哦，
对，
然后花一年，
一年半的时间吧，对，差不多。但我中间可能有在 LA 停几个月啦，或是在 you know 做些不同的事情。对，但其实我没有太多的规划，我那时候的计划就是没有计划。然后就是可能Google Map 上看最近 Grand 是哪一个，我就到那里去，然后再到那边结束之后再看说下一个在哪里，往哪边走比较好。你 you know, 当下想说往哪边开比较好。然后就这样一路这样慢慢开，对。
我不确定但我刚刚突然联想到一个，我最近有在看的那个 YouTuber， 就是那个 Doodoo Man。
Yeah，
你们在美国待久了，都会有一种想要离开的那种离开当下职涯那种冲动跟感觉。
或许吧。
为什么？
就
我们门外看的都会觉得，哇，那已经是我们所有人要去的最好的地方吧，或是最人人称羡的地方，你就走过去说：“哦，你在哪工作 ？IG， 哇，做什么工程师？哇，在哪？纽约，哇。就”
但我觉得这很危险的。就你把你的 identity， 你的自我认同绑在这些有可能会失去的东西，你的工作、你的职位、你住的地方，我觉得其实是一种某种程度上不健康的东西，因为你有可能被裁员啊，对不对？你有可能公司可能会倒。那如果你的 identity 是绑在一个这么脆弱的东西上面的话，那其实很危险。然后我也觉得那是一种黄金手铐吧，就待久你会变得安逸，变得太舒服，然后你的成长曲线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平。就你如果可以想象你的人生如果是没有变化的话，你是蛮容易想象你可能在纽约，然后一直升官 whatever， 然后过个很开心的人生，但其实是很 predictable， 很可以预料的，就少了点有趣的一些成分在，对吧、
啊？
对，我觉得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有点喜欢稳定，有些人喜欢安全。那我觉得就是有趣，我会想永远选择最有趣的那条路。对，我想你也是啊，对不对？你做那么多有趣的事情，
好，话题抛回到我身上。其实你
对啊，你难道那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怎么想？你说？最有趣、最好玩，还是最……很多有些人可能觉得最有赚头，或者是最没人做过的事情，你会怎么？因为你做过很多没人做过的事情，你去台湾第一个拍区块链电影， 然后在 AI 开始之前两三年就开始，那天访问的时候就跟我讲一堆 AI 的东西，我觉得 Wow, you are so ahead of your time 就是
其实我蛮想聊这一块，但我后来发现一个更有趣的事情。
OK，
就是我后来发现访问你其实很好玩。
为什么？
我觉得你是访问别人，是你会很自在的那一种。但我换过来变成是一个我在访问你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好像不是你的 safe zone。而且我回过头来，我突然想也是我在你的 IG 上，在你的 podcast 上面，其实听到关于你的事情跟看到你自己个人的东西是不多的。
我会习惯性的把问题丢给别的对方。
哦，那我想再 follow up 问几个问题。那我问完了之后，我们可以交换，攻守互换，攻守互换。
没问题，没问题。
好，你刚刚讲了一个身份认同问题，也是我今天本来就跟你想要去聊的往下的一个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人想要做自媒体。对，然后很多人拿了一个麦克风开始录，然后就说自己要往 podcast 路前进。当然我讲这句话有一点点带有疑问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怀疑这个事情是对或错，但我自己先不表达我的立场。但我真的听到周边超多朋友他们说我想要去录 podcast， 然后拿了一个麦克风自己开始录，我觉得没有不好。但是后面我观察到一些现象，我内心当中还在思考这个现象对与错。那包含是 Instagram 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拍照然后就说我要当 Instagrammer， 然后那时候就是所谓的网红。那时候网红可能比较多还是以女生为主的，在 Instagram 上面。那 YouTube 刚开始起来的时候也是很多人拿了相机，然后就说我要当 YouTuber。 当然 YouTuber 现在很多人都成功，可是我们看到的，我自己看到有更多是失败的案例，大概真的不到 1% 的人是真的成功的 YouTuber。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活在一个开启自媒体的时代，但到底什么是自媒体，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自媒体。然后 我觉得这个话题很适合跟你讨论，是因为你走进自媒体的机会成本超高的。
oh, okay, okay.
对，机会成本超高的，你的机会成本其实比一般人来讲来得更高。因为就像我说嘛，一般人去看的时候就说你是一个 IG 的工程师，那你的年薪可能是这个数值，你未来发展可能是这样，然后大家看你可能本来是这样，但你选择说哦，你不继续往这条路发展，你要跨去做另外一个事情，其实那个转换是比别人来的更大。然后同时你自己本身也在 IG 做过，所以你一定无论说有没有接触到 IG 它本身的网红生态啊，或者什么等等，你一定也会有你的观察，怎么样去看这些自媒体的。在你心中什么样，因为我们现在在录 podcast 嘛，我们也不好意思说别的，你会怎么样去定义一个人是 podcaster、okay. 然后一个人他只是想录 podcast？
这个我觉得定义这个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啊，对不对？就是 anyone can be a podcaster， 对啊，你只要肯拿起麦克风肯录，然后肯上传，你就是个 podcaster。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定的区别。但我觉得很多人做 podcast 做自媒体的目的很不一样。我觉得如果你是为了自己做，然后你做的内容是自己本来就有兴趣的，那你可以就是可以做比较久，然后也比较有动力，然后你也比较有方向。我稍微讲一下当初为什么开始好了。然后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在台湾嘛，然后刚讲到的时候，就是很多人说很多不同的朋友在那个时候都回台湾，然后我认识很多觉得很有趣的人，我就觉得说，我可能在一些餐厅或是酒吧聊天，我觉得很难聊得出一定的深度。那我可能比较自私，想要就是，我觉得你很酷，我觉得你很有趣，然后我想真的坐下来好好跟你聊，真的去了解你的故事背景，你当初为什么做那个决定，然后经历什么挫折、什么挑战。你的动力是什么？然后你人生成长过程中看过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体验，让你变成今天的你？那我觉得这种话题不是在一个餐厅、酒吧，或 maybe this time different， 可以聊出的深度。所以我那时候是自私的，想要把一些我觉得身边很有趣，然后很我觉得很 inspiring 的人，好好坐下来好好聊因为我觉得当你开始麦克风坐在人家面前，你可以聊出很多很多的深度。所以这是一点深度。然后那时候我回台湾的时候也是觉得，那时候有做一些讲座啦，可能关于什么职涯啦、 tech 啦，然后可能一次可以有100多个人来，就觉得哦 this is pretty cool， 可以有一定的 impact。 但我觉得要 scale 这个 impact， 就是要让它更广，更多人听到，你可能需要一个可以 scale 的一个平台。那 podcast 给你这个广度嘛，所以你有它的长度带来的深度，你有那个 podcast 这个科技带来的广度。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就是自己就算没有人听，我自己会录得很开心的心态下去做，就没有什么 的事情，就不会太在意说数据啦，或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或是觉得太在意这些可能外界的眼光。我很多的动力是来自于内在，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这样的心态去做的话，就可以做的比较持久，然后也比较有自己的特色来。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哦，你 podcast 就要做的越短越好啦，然后要一些什么。很多人喜欢听一些闲聊的 podcast 嘛，
哦，
对 ，right， 那然后可能就是比较短啦，或是那我自己就觉得，哦，我想要做我的 style 就是很长，很多人可能觉得太长不喜欢听，但是喜欢的人就很喜欢 ，right， 那然后我自己最重要的是我自己乐在其中。
应该是说，我觉得刚刚讲那个有回答到至少一半，我心中所想的一个问题。好，但我也先讲一下我的想法。我先把那个安全 safe zone 先建立起来。虽然我们不是 talk show， 但我们还是要建立一下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平台跟一个感觉。因为至少我得先抛一些我的想法，不然感觉好像都在陷害你一样。我的想法是，为什么我会去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做 podcast 之后，很多人找我去开做 podcast 的课。其实我一开始收到这个课的邀请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冒了100多个问号。我想说，哎，找我开应该是找我去开个关于导演的课吧？好说歹说，我有入围金马奖，我去做这个应该是比较对的事情。再不然就是找我去做节目的课，就是做怎么做 reality show 或做一些娱乐的节目嘛，因为我有监制这些节目，然后也有入围金钟奖，就是它有外部的肯定。那我觉得找我去做这件事情是 OK 的。然后可是我到目前为止收到最多 email 的邀请都是找我去开 podcast 的课，然后中间我去 line 开过课，然后还有其他坊间的一些 podcast 的课程。好，但是我那时候我就很怀疑，我就想说为什么我可以教，虽然我那时候有做了一些节目跟一些东西，但为什么我可以教，这是我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后来我有去参加了 podcaster 的聚会，就那时候有好多人在做 podcast， 当然那个时候还比较早以前。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还可以觉得说，不是觉得，我还可以知道说，哦，这些人叫 podcaster， 因为他们就真的很认真在做 podcast， 然后每个人非常认真在更新，然后有自己的一个社群，一个 community， 所以很明确，我就说，哦，这些人就是 podcaster。然后到后来 KKBOX 开始办那个什么百大 podcast 风云榜啊什么等等，好像你也可以去 recognize， 你也可以去说，哦，这些人是 podcaster。但到最近我真的越来越困难，就是别人会在他的 IG 的 bio 上面写我是 podcaster， 就我现在正在录一个 podcast， 我是一个什么 podcaster， 但你点进去里面只有一集，就是一年哦，但就只有一集，但是他的 bio 上面就写我是 podcaster。 好，那时候再衍生到第三个现象，就是我在问一些年轻的朋友的时候，我说，欸，你们为什么一直在改你 IG 的 bio， 就是那一句话，他们就说我不知道，但是我有那个焦虑。我说什么焦虑？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会比较酷。然后我就认真去问一个有写说就是在录 podcast 的，就是上面那个 bio 上面有写说 I'm a podcaster 的这个人，我就说，欸，其实你没有录 podcast 啊，你干嘛写说你自己是 podcaster， 就是你真的就只有录一集。然后他后来跟我说，没有，我还有录好多集，只是我不敢上传。然后我说，好 ，whatever， 你录了几集，敢不敢上传？但你到底为什么要写你是 podcaster？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写你是一个创作者？我没有任何的歧视意味，我没有，我真的那时候是很好奇，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放在你的 IG 的 bio 上？他回答我一句，就说，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吸引人，这样好像比较酷。然后我那个时间，我想了很久，想了很久，到了最近的时候，我看了 Ronnie Chan 的那个 talk show， 他有一个在 Netflix 上面的一个 talk show，
okay, okay.
对对对对，然后非常好笑。但是反正他一上台之后，我记得他是疫情后录的，他一上台就说：“哟，你们这些人，反正我全部翻译成中文，虽然会失去了很多那个氛围，但他一上来就：哟，你们这群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干嘛吗？你们现在这些人，每一个人拿一个麦克风，就以为自己是 podcaster。” Go fuck yourself. You know? 你们这些疫苗上面的这些问题跟这些东西就是你们的错。Go fuck yourself. 你要去，你就是班上最后排，你再回去坐好。不要以为你是 influencer， 不要以为你是 podcaster， 不要以为你是 YouTuber。对，他讲的没有那么生气啊，他讲的其实很好笑，但我没有喜剧天分，所以就算了。就是推荐大家去看那个。但我看完那个之后， 欸，我真的很有感触，我就想说，对，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拿起麦克风，想要拿起相机，想要在 IG 的 bio 上面写 I'm a podcaster, I'm a YouTuber or Instagrammer, 就是 freelancer 或 creator 类似东西像这样。但总结来讲，我觉得大家都想要做自媒体。 Why? 为什么？
嗯，在问我吗？那为什么要做自媒体？你刚刚讲到孤独感嘛，对不对？
嗯，
会不会是一种自己标签越多，就有越多不同的族群可以让自己感觉有归属感，才不会觉得孤单？有没有这个可能？是一种没安全感？
是没安全感，当然没错，但是很想要去成为我刚刚口中所说一些自媒体工作者的人。对，就是像你刚刚讲的，他想成为，但是又缺乏安全感的人。
嗯，我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想写 podcaster， 至少他想成为一个东西，对不对？比起说你没有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想象，尽管是一个 map 的症候群的想象，总比没有还好啊，对不对？录一集总比录零集还好。你要叫你自己什么 ？I don't really care。你有些人录了一集，但是他可能没有继续录，但是他如果某一天、某一年又录了第二集、第三集，那其实是个好事啊。
哦，
对，就他们开心，他还没有拿这个他的 IG bio 去骗钱，他就写好玩、写爽的。那他想写什么，尽管是他一个 aspirational 目标性质的东西，好像也没有害到任何人，所以。我自己觉得好像他开心就好，然后希望是有帮到他自己的。因为美国会很多人说就是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 嘛，对不对？就是你还不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你把自己假装成为你想成为的样子，会帮助你成为那个样子。
嗯，
所以好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 podcaster， 其实你录一集就已经 good job， 就是不简单，就是录一集也没那么容易啊，对不对？至少你 you tried。
好，但是 我自己其实有遇到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想问这么多，是因为我有些时候心里面会冒起一股兄弟我真的建议你不要再录的一个心情。举例来说，我觉得像跟你聊就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做自媒体的第一步其实是我有东西想要分享，我觉得如果是那样我会支持，就你有东西想说，你有东西想做，我会想要支持。然后我觉得那是很好的，因为像你刚刚讲，你也有初衷嘛，你的初衷是我想要找人聊天，然后找人聊了之后，这个东西他录下来，如果有人听，那会更好。那你要不要我改？我看我心情。那像我那时候去做 podcast， 也是为了要去 promote 我自己的一个项目，所以我很明确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自媒体嘛，你成立一个媒体，你成立一个自己的东西，你一定有一个精神或一个信仰，你要去经营或你要去说。但我现在遇到比较多的人，他在做这一块的事情的时候，是我想要成为 podcaster， 我想要成为 Instagrammer。 其实 podcaster 是最少的， Instagrammer 是最多的，就是我自己碰到的很多的朋友，他就说，我想要去拥有粉丝，拥有 follower， 然后拥有一些东西要去做，然后甚至包含最早期 YouTuber 一样，可是他没有东西要说。
对，
然后遇到这样的人，然后他问我说我该怎么做 podcast， 我该怎么样经营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就觉得不错，可是我后来就想说 no， 天哪，你要不要先想一下，认真想一下。对，但是我又讲不出口。
就他没有内涵可以分享，但硬要分享，为了分享而分享，或者说他想要那个认同感，但他又没有好东西可以分享，是这样吗？但是很多人做 podcast 也是就是用陪伴感嘛，对不对？人家有时候会听一些没有太多主题的 podcast， 就是有些人喜欢听一种陪伴型的 podcast， 也是一种 podcast， right？
对，
有人听的话，他自己录的开心的话，好像也没有，也不伤害社会，
是不伤害社会，没错。但是我不知道，这还是我心中的一个疑问。
但我再我想问你，你的 Instagram 的 bio 你写什么？然后你上次改是什么时候？
我 Instagram 的 bio。
你大概有印象吗？
喜欢说故事的人吗？还是导演？我看一下。
OK，没网络。
现在的 bio 是最孤独的小酒馆，现正热播中。我的 bio， 好，我会改我 bio 的时候，就是 我可能某一个项目要在做的时候，因为我年后我整个最孤独的小酒馆就是我现在正在 focus 的一个项目，
对，
然后我的 bio 就非常的功能性，就是我现在想要 promote 什么东西，我就把我想要 promote 的事情 promote 的项目放在上面，
对，
大概就是这样。
对，我觉得回到刚刚讲的身份认同，然后关于 Instagram bio 这个主题，其实我的 bio 已经4年5年没有改了，除了加一些有的没的下面有的没的东西，可能是我画画账号、跳舞或是 podcast 账号，之类的。但我 bio 的前面一段都没有改过。我就放我三个核心价值，然后就是 integrity、positivity 跟 freedom 这三个。那这三个我从来没有改过。但尽管我下面的身份一直不断的变，对不对？然后我可能有做新公司、做新 podcast、做新的跳舞、画画不同的 project 或是不同的兴趣，但是我最开头的那个都没有变，因为它就是一个核心。
嗯，
对，
我觉得你比我正面多了，无愧于你 bio 上面写的。可我今天本来想要把这个话题引导去一个
黑暗的地方吗？
对，引导去一个可能会引起争端的地方。
Oh, let's go。
但没关系，我觉得这一块我可以自己先消化一下，但也不是说我预设立场会想要往这边去讨论，但其实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内心是有一个，的确是有一个想法，我有一点点会想要把它写成一个小故事，是后续在拍成影集的时候作为其中一个篇章。因为我觉得现在自媒体是很多人是自以为自己是媒体，我觉得以前的自媒体是自己可以成为媒体，跟自以为自己是媒体，我觉得那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OK， 所以你觉得现在自媒体这个泛滥的社会现象，就是像可能斜杠这种大家说烂的词，你是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有，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应该也没有到大家应该、嗯、应该是我觉得好像可以在思考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尤其是最近那个 Threats、嗯、
对
Threats 最近有点类似是新开始推，又开始推波起来，不能讲说新开始推波起来，但应该说又。可是我在 Threads 上面啊、嗯，感觉到的东西就是，它好多东西是为了，流量吗？
存在感，
存在感，对，就是。
但，你不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去中心化了吗？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媒体是打开电视，固定时间、固定的频道才有话语权。后来媒体越来越去中心化 ，YouTube 到后来自媒体，其实人人都可以是一个人家说 KOL influencer， 人人都有自己的话语权，只要你够多的人关注你，或者你讲的话有人听。理财也是啊，对，以前都只有银行什么有，那你现在有区块链，有 DeFi， 你可以自己去做自己的银行 ，right？ 就是这个世界上已经越来越去中心化，越来越多人可以当导演 ，right？ 他只要拿起一个手机，可以拍出个很厉害的 YouTube， 或是甚至拍出个电影，然后直接就是不透过 distributor， 直接自己上架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会不会以后人人都是音乐家，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是导演，人人都是自己当自己的银行，都有可能？
好像也是哦。对，
应
该是可以
开自己的酒吧。
对，应该我可以不要想的那么负面。没有，因为我最近真的有一点感觉是我比较负面的看待这些事情，因为真的太多人太多案例，就像我刚刚讲，可能他想要被认同，然后他想要红，或者是他想要掌握话语权，可是他却失去了更多的自己。你知道我前一阵子很着迷一部动画叫《僵尸100》。好，然后里面呢，他其实讲到一个我觉得很酷的事情，就是他在影集的最后，他说到一件事，他说你越在意别人，其实对于这整个世界越好，对你自己越幸运。你越在意自己，对整个世界越不好，对自己越不幸运。好，但这边的话，他实际当中讲到一个理论的东西，当然他没有讲那么肤浅了，他还有前因后果。但它里面有一个叫做认知焦点，就是当你的认知焦点只 focus 在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你很容易感觉到不幸。这边不是说鼓吹自我价值，而是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自己，就是整个世界要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前提下去转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不幸。
OK，
对，举例来讲，如果我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那我就会觉得，干，今天统一发票为什么没中奖？为什么是他？但如果说我们今天可能思考的逻辑是，哦，统一发票它的存在目的，它可能就是哦政府的税收，或是它是一个公平的机制。其实我们就是，哎，我中200块我也很开心。这个是他那时候有引用一个认知焦点的一个理论，但我觉得他其实也蛮有趣。就是当我们过度放大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感觉到快乐，反而会感觉到痛苦居多。你会把很多不应该承受的屈辱，跟本来就不应该属于你的东西放到自己身上。甚至最近大家都在讨论那个超派铁拳嘛，就是你可能你应该有听过嘛，对，就是 Toys 跟超派打架嘛。那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它就很像僵尸100里面讲的事情啊，就把所有的东西过度放大在自己身上。就是你讲你的，我过我的生活，为什么你讲你的东西我就一定要过去？我不一定要过去啊，你过你的生活，我开我的店，那没差。但是两个人都过度放大在自己身上，然后这个东西就变成全世界也过度放大你们自己的事情，然后瞬间，哎，世界好像都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情。但没有，只有台湾会这么在意网红所发生的事情。就台湾的新闻就开始，就最近就报两件事情嘛，一个是报贺龙的夜夜秀，一个事情就是报超派铁拳，剩下的就没东西了。所以我们的世界跟所有东西就围绕在这些话题上面转。那再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或是周边的这些朋友，大家也都会越来越在意说，我讲出来的话有没有被看到，我今天录了这个 podcast 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听，然后我今天可能做了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很多人帮我分享。所有东西都开始积极营营变成自己身上。当然我自己很喜欢 decentralized， 就是去中心化整个概念，可是我就觉得整个社会的氛围引导都突然有一种变成比较偏向自利而非利他。本来我觉得 decentralized 去中心化跟自己赋能的这件事情，它应该会产生更多利他行为，可是到现在我反而会感觉的事情是产生了更多自利的行为，就是我开始只关注在我自己，我是否成功。
但自利也不见得是不好，因为其实自利也可以成为更好的元素。对，很多人会想要就是改变世界，让这个世界更好。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 macro 的东西是无法是在你控制之外的，但 micro 的东西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你可以让自己发光，然后做最好的自己，然后让身边人感受到你的能量，因此也想变更好，因此也想要做一些利他利己的事情。因为对啊，我觉得因为你真的是不能控制别人，你也不能控制新闻讲什么，就专注于把自己顾好，让自己做最好，其实就是间接性的帮助这个世界变更好，对啊。我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接到你的脉络？
其实有，其实有，
有吗？OK，
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充电，因为我最近碰到的比较多是相信人性本恶的人，所以刚刚这整套言论就是其实出自于那种人性本恶的状态，也不是说人性本恶啦，但是就是会看到社会上很多的。可能无论说黑暗面啊，或是我们值得担心的事情也好，但其实回过头来，只要人性是本善的，或是我们大家是比较 positive 在看待这些事情，其实没有什么不好。
对，我们那天那次聊是不是有聊到人性本善本恶这件事情？我记得好像有诶、欸，
好像有。
对，
但我忘记我们那时候聊到，
但我记得你是说人性本恶，
我人性本恶吗？
我记得你是说你觉得人性本恶，对、哦、对吧？我没记错的话。
我
那个谁，那个 Justin， 你不是刚听完吗？有吗？
对，
来欢迎淀粉 Justin。
那好像有说到，就是你们觉得人性本善跟本恶是一体两面的，因为你可能你在乎自己的事情，因为你相信是善，比如说你在乎自己的家人，可是你对于家人以外的人，你可能又是用另外一种角度在看，所以他可能又有恶的成分在。
哦，你记得了。你
想
起来了，
就你说，就是社会单位越小是越人性本善，
啊、
然后社会单位越大是越人性本恶。
哎、欸，对，哎，这100%是我会讲的话，
没错。
哇，你记忆力真好。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你越小单位就是越共产嘛，然后你越大单位就是越资本主义，大家越自私，
对，
你能信任的指数就越低。
应该不完全是说共产主义，应该是说我比较偏道家的思想。
Right, right, right.
所以道家思想就是小国寡民，就是我们最好一个村落一个村落，我们就自己自成一国，
对，
然后不要形成一个最大的那种集体化，因为只要集体化跟资本化，它就是拿极大多数的善去行以善为名的恶，所以那整块的时候就会压迫变成说，就是它比较容易导向一个集体为恶的世界。对，但是如果小国寡民，我们大家互相有爱，然后没有那么多恨的话，那其实那个状态下大家是可以协调的，嗯，而且它是会有爱的。
对，我以前一直都觉得人性本善，然后非常非常的善，但我现在其实觉得人性本 neutral， 就是
哦，
就是然后也不善也不恶，就是
中性的。
对啊，人性就是中性的。
为什么？为什么会让你有这个改变？
因为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没有真的善恶之分，就是人会行恶不行善都有它的背后的原因，那在我看来可能是恶，在其他人看来可能是善，但这世界上一定有绝对的善跟绝对的恶，但是它是一个光谱嘛，对不对？所以大多数的事情其实它是一个中立的，像自媒体这件事情，对不对？孤独这件事情，你孤单可以是很好的自我疗愈、自我内化，也可以是很难过的一个体验，你在一群人里面可以很孤单，你在一个人你可以觉得不孤单，然后自媒体也是，它可以是一个泛滥的社会现象，它也可以是很好的自我表达、自我表现、自我成长的一个媒介。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好像没有什么好坏，就是看你是谁，看你什么角度去看这一件事情，才会决定它的善还是恶。对，所以我越来越就是觉得看你怎么看它而已。
我刚刚为什么会停顿一下，是因为我差一点脱口而出一些我觉得好像会政治不正确的话
啊，那一定要讲啊！
我想一下有没有委婉一点的说法，
顶多剪掉嘛，对，
顶多剪掉。好，因为我认同你的想法，我觉得所有事情它都是一体两面的，但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时候大家都比较少站在我们年轻这一代去有一个对的批判出来。
对的批判，okay，
也不是说真正是对或错，但是我觉得是这个观点比较少人去讨论到。举例来讲，像自媒体很多都是老一代在批判我们，就是老一代的人就说啊，你们现在很乱啦，就是啊，你们这样乱七八糟这样不行啊，你们那个 talk show 就是有问题啦，然后呢，你们 stand up comedy 也是有问题啦，你们录这个 podcast 靡靡之音，然后你们现在搞这个 AI， 接下来就没饭吃。做这个 crypto 就是违法乱纪，然后乱炒股票，类似的这种演变等等，就是来自上一代的批判，就跟上一代在批评我们那个听周杰伦嘛，就是听周杰伦就是都听不懂他在唱什么。Come on， 费玉清小哥唱的那个才是对的，你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楚他在唱什么，那个才叫唱歌。对，那周杰伦那个不叫唱歌。直到周杰伦跟费玉清合作了《千里之外》，他们说哦 ，maybe。然后到了我们这一代之后，我们开始去批判那个抖音神曲，就开始跟下一代人说：“你跳什么科目三？你听这些什么抖音神曲，这是干嘛？”就是都是世代之间的批判。
Right.
但世代跟世代之间，他本来就是不理解的。我兜了这么大一圈，好像还是很难去表达内心当中想要去表达的。我想一下，
目前呢，都还蛮政治正确的。
对，就是
对，
就是我一直绕，但是每一次要 touch 到那个重点的时候，我就马上缩口。
Let's go。
我觉得就是，这句话真的太政治不正确了。
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政治不正确，正确都是中性的。
对，但是你没有建立好你自己价值观的时候，就是你发自内心思辨过的价值观的时候。你去做自媒体跟去做这些事情，跟你想要去掌握这些权利跟去做这些发表，这真的是对的吗？或者是我自己我现在感觉是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对的事情。
那为什么？
举例来说，就像别人都在鼓吹大家说啊，你去开咖啡厅。
对，
现在很多人开咖啡厅，然后还有很多人去当个冲咖啡的人。
对，
就因为有一些人他是哦，我做一个我自媒体的经营，然后我再手冲咖啡，我再去做这些，然后做成功或是没成功，其实大部分是没成功的，然后但是就表现出自己是成功的状态，然后去跟大家说啊，这个就是一个东西，然后大家前仆后继的去经营，前仆后继哦，然后但是它里面 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大家再去宣扬一个非自己的价值。所谓非自己价值是你其实对这块东西你也不懂，你看了之后你崇拜你喜欢，然后你成为其中一份子，然后再 spread out 出去，
好，
然后再陷入那个轮回，然后那个轮回越滚越大越滚越大。
好，我这边跟你来一个唱反调。
OK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debate。 这样就好像有点像是，因为很多时候你还没有到那个的地方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子，你还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但你必须经过这个道路才会学到你怎么会变成什么样子。就像说我今天投篮不准，我不会投篮，但我还是要继续投篮练习才会越投越准。人家说学习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教别人嘛，对不对？如果一个技术或是一个兴趣你要变更好，其实很好的方法是分享。你分享你做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会迎来别人的 feedback， 别人的赞美，别人的批评，或是别人的建议，或是别人资源的上的经验上的提供。像是我不知道，可能我出第几 podcast 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I like it but it's not perfect， 然后我就会把它丢给我所有的朋友说，告诉我有三个你不喜欢的地方，或是三个地方你听了觉得很无聊，我会去刻意去问不好的点才可以让我进步。但如果我没有第一时间把一个我觉得不完美的东西丢出去，我是没有办法进步的。所以我觉得把一个不完美的东西，还不是我的东西，不是100分的东西丢出去，是帮助我找到自己是谁的那个的过程。所以日后我可以成为一个我自己想成为的 podcast， 因为我当初那一刻有当这个冒牌者说，哦，我是 podcast， 我出了一个 podcast， 大家要不要来听的过程。为什么这么安静？
哦，没有，我懂。
这个问题不知道可不可以问 Jack？
哦，可以。
就想问你在拍你第一部片的那个时候，就你可能有一个你自己很宝贝的心中的作品，然后你把它上传了，你那个时候的心情跟你会不会把自己称为导演？就是如果是现在的你回去考的话。
哦，其实我对外说我是导演这件事情应该是真的过了蛮久之后我才会跟别人说我是导演，就其实我不太敢说我是导演。对，然后我这是第二个问题嘛。那第一个问题的话就会是说，在上传作品跟作品要公布的时候会不会紧张算吗？
心态，
就是那个心情跟心态。为什么我觉得每一次在上传，包含现在 podcast 在上传的时候也一样，因为只要是每一个我做的东西它上传上去的时候，我都会想，然后我也都会在意，我会想说，哎，它大家会喜欢吗？然后这集会怎么样？然后我一个人焦虑很久，然后它的标题要怎么下，然后它的东西要怎么做，我会想超多的。可是想完了放上去，然后我就不管了，因为我知道那个上传完了之后就不是我能改变的事情。就我很相信作者已死这件事，就我全面的东西都已经做了，做完了之后 I'm dead， 就是剩下的就是交给大家去评断。但是直到说我要变成一个导演，一个 podcaster， 或是一个我自己愿意说那是我专业的过程，它其实会经过很久的时间。然后这个很久的时间我自己也有一个我不会觉得是很好的习惯，我都会觉得是我要等到一个外部的客观认定了之后，我才会说对，我是导演，然后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我比较不会是说，哦，我拍了一个东西之后我觉得我会有这个自信，然后说，哦，我就是这个东西的专家或是这个东西的专业职称的人。但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的个性会是这样。
现在可能就是作为 podcaster 的那些人，他们可能心态上会是他们需要这个名词来变成他推进他继续做这件事情的动力。那可能当初你的选择是先比较低调的方式去做你喜欢的事情，然后直到有一个外部的 rewards 在你身上之后持续做，那会不会对他们来说那是更适合他们去找到自己适不适合这件事情的方法？
我一开始觉得是这样没错，但我到了现在之后，我观察到和为什么我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是我本来以为是正向的事情，但是看了很多的结果之后发现它呈现出来的结果是负面的比较多。举例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他们去做了 podcast 跟去做了 YouTube 之类的，但是结果没有到很好。然后他又缺乏自我中心的主张下，他很容易会恨这个社会。就像我刚刚讲僵尸一百的那个角色发生的事情，他就说：“哎，我做这个 podcast 明明就比别人用心，明明就做得比别人好，但为什么我就是没有成功？”那个人他只是在 talk shit， 那为什么他就成功了？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哦，那我接下来在做，我那么认真分享，我那么就是会有很多很负面的事情开始诞生出来，然后。”看到这么多东西了之后，也不算到很多，但不少这样子的想法跟东西，我才突然反思，就是说啊，那我以前就是鼓励大家说，哦，你想录 podcast， 我器材借你，就有一段时间我是这样，你想要做什么，反正我有资源，我都可以借你，然后甚至是大家一起去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co-create， 我们大家一起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吧。我本来以为这是最棒的，但就像 blockchain 一样。我觉得 Web3 的世界目前遇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都打着最漂亮的旗帜，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都毁在有点类似自私自利的状态下，就有很多突然之间有一点切到一个比较生硬的议题，但是反正先科普一下，就是 Blockchain 的世界有一个社群平台叫 Discord， 然后 Discord， 你们淀粉是不是用 Discord？
是啊
，OK，
是啊
Discord， 我相信淀粉的 Discord 一定是很快乐的，
超棒的，
对，
是不是
？Yeah， 我相信，我相信，对，但是我相信其他的 Discord， 尤其在 Crypto 世界的 Discord， 它是很腥风血雨的，
对。
然后我们 Crypto 里面的人也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愿景，但是里面的人大家到最后的时候，它落到整块回到我们自己个人的自力要主张起来的时候，它就变得很血腥，就是我们本来讲好那些，或我们本来想说要 co-create 的东西，它全部都回到最自私自利的面向。
对，它是一个非常过度理想化的一个技术，还不够落地的技术。
Yeah.
对，我同意。对，但理想上它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这个愿景是存在的。对，但我觉得其实就是你有九成的东西都是假的、骗人的或骗钱的。但是那么五成的东西它是有未来 有 promising 的东西，那我觉得那也够了。
我觉得很有趣，刚刚其实带出了两个不一样的就是暂时性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觉得我们好像是站在不同的想法上。
对啊，
我觉得太多的东西的讨论是回到主题上或是回到要下结论的时候就突然说啊，我认同你，你认同我，然后我们大家世界大同。
对，
但其实世界根本不是这样。
对啊，
然后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的想法，我有一部分是因为你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又回想起了那一些美好的时候。
What？
就是真的，就你讲那些又让我回想起，其实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喜欢尝试，当然我现在还是喜欢做新的尝试，但是我现在做的东西我都会更现实面一点。
Right,
然后别人问我建议或东西，我也就不以鼓励为主，我就都会是说、我觉得你可以再想想，
真的，
我觉得你要想清楚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想好，
对，
再做。
OK， 那我觉得你是出自善意啊，一定就是你不想让他迷失嘛，对不对？等于是他有一个新玩具，一个新技术，他很可能就是因为他变得失去自我。那你看到很多人做出同样的事情，
对，
然后你想警告他说：“嘿，就是。”你要不要把你的指南针调整好之后，你再去爬山，你会爬得比较有方向。你的出发点是善的，是正面的，
是吗？
对吧？
应该是啦，应该是。哦，等一下，后面有一个朋友有一个问题，
就是成为一个旁观者，听你们两个刚刚的访谈，其实你们的结论是。方向是一致的，就是嘉凯他会觉得你今天要做一个自媒体，你是要从自己出发，你做的事情是自己感兴趣或是你真心真诚想要分享的，不是为了变成某个你看起来觉得光鲜亮丽的样子然后你朝那边冲。然后 Jackie 他说的那个就是都在路上的那个在路上是变成一个你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更好的样子，而不是变成一个别人。所以你们某种方就是某种程度在讨论的事情是一致的，就是嘉凯想要的是有品质的自己，而不是一个就是单纯炫技或者是变成一个空壳但是是复制来的那种样子。
谢谢尤兰德。 但我觉得有时候你要找到有品质自己，有时候你在路上就是边做边找才找得到。
对，但我刚刚其实也是在你的整理当中，我认真有在想到底我们两个是同样还是不一样的。有一部分当中我觉得好像我能认同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哦、我们其实是用不一样的方法来去看待自媒体这个事情，但殊途同归，都还是希望自媒体的本质是好的，然后大家还是有自我实现的。然后包含像 Jackie 刚刚讲的，就是他鼓励大家去做出第一步的尝试，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都好。但我好像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心理上面的想法，因为我就真的很喜欢读哲学，然后哲学里面我特别喜欢存在主义，然后最近的话我又再去重看了一本书叫做《存在的艺术》，就是它有爱的艺术、聆听的艺术跟存在的艺术。然后这个作者他要写一本书叫《拥有与存在》，就是你到底是在拥有东西，还是你是存在于这个生命跟这个世界。如果说你要去定义你自己的话，再讲更直白一点，就是你要定义你自己是透过你拥有的东西，还是你曾经存在过，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举例来讲，现在的人就以我拥有什么东西来去定义我自己，但实际上面人的 human being 其实是 being 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你存在的本质。然后存在这件事情它本来就是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人都误导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可以活得很容易，但没有，人活着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你要么就是 go boring， 就是在无聊这一块去走，要么就是 suffer， 往痛苦这一块去走。人的生活就像摆荡在这个无聊跟痛苦之间，那中间你在摆荡的过程你会感觉到快乐，你会感觉到一些刺激或者什么等等，但如果最终最终最好的状态就是你不无聊也不痛苦，你就摆荡在一个中间的部分，那个部分就是幸福，也就是知足跟满足。但那个知足跟满足就只有这个点而已。那提出来这个理论的人他叫做叔本华，也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哲学家。那在这整块的东西里面，回过头来扣到今天的主旨，就是我觉得无论是自媒体或是现在的世界跟东西，它都求快跟有一个我说不上来，但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正确的道路。所谓不是那么正确的道路，就是我很快我想要红，我很快我想要成功，可是问题是你30岁成功了之后你要怎么办。其实这个是刚刚那个问题当中我衍生下来的下一个我觉得蛮可怕的事情。哎，好多 YouTuber 跟好多我认识的朋友，他们30几岁就想退休了，但你退休之后你要干嘛我也不知道。然后但是在这个时间点跟在这个东西下，他们每一个人都面对心理上很大的障碍，而这个东西是比以前的人多很多，就是比例上面我自己的感觉。所以无论成功也好或失败也好，我们不讲成功或失败，就是你有没有达到你心中预期的那个 viewers 都好，它好像都没有通往一个更让人觉得人的价值跟存在的价值有被满足的状态。对，
我听起来好像就是这个有 internal 跟 external 的一个 feedback 嘛，对不对？嗯。然后你刚刚讲，我觉得你在警告的是不要为了别人的目光跟别人的掌声跟别人的赞去做一些给自己贴标签，但你是没有真的做到的事情。但其实我刚刚又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刚刚在 Johnson 问你的问题的时候，就是你第一次发影片的时候，然后你什么感觉？然后你刚刚说，就是你可能在得到金钟奖提名之后，才会把自己的身份有一个这样的 external 的 feedback， 才会让你觉得说，哦，我可以说我自己是，我可以在 Instagram bio 上说自己是导演。那这样听起来你其实有一部分的认同感是需要来自外在吗？ Right？ 那你自己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一个很 motivation 的之间的一个的挣扎，然后探索，
这真的是一个我们可以聊聊个两个小时的话题。我今天中午在散步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
哦，
我每一天散步大概都会散个2-3个小时左右，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中午会走一次，晚上会走一次，加起来大概3个小时，差不多。
一个人？
对对对，都一个人。
哇哦。
在散步的时候，我今天在想的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这么不同。所以每个人都这么不同，是我大概国三升高一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说我想要去当导演，然后到高二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去当导演，然后到了后面的时候我就一直跟别人说我想要当导演，然后的确是到获得外部肯定的时候我才会跟别人说哦我是导演。 可是当别人问我说，哎，嘉凯你在做创业啊，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其实我都很难跟别人说我到底在干嘛，甚至你要我跟别人说，哎，我是导演，我在拍什么片，我也会有一点觉得真的吗？就是我做到后面我也会自我怀疑了，就算现在我金马入围了，然后我后面还拍了这么多的影集跟东西，别人问我说，哎，你导演或什么等等，我都会有点，哎，我忙这么多其他的事情，我会不会不好意思讲我是导演，所以我就说，哎，不要叫我导演，你叫我嘉凯就好，就是你叫我嘉凯或叫我 Jack 都好。然后别人说，哎，你在录 podcast 吗？哎，我有嘉凯就好，对对，你就叫我 Jack 就好。然后你在创业吗？没有，你叫我 Jack 就好。对，那些东西我觉得都听起来好奇怪。好，但是这个东西再拉回来的事情是，我从国中就想要做导演到现在，
yeah.
然后可是很多人是真的到了大学毕业，甚至出了社会之后还不确定自己要干嘛。我突然想细思极恐，对耶，那如果我真的到了大学毕业后我还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那我该怎么办？其实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真的没办法想象。
你知道六成的台湾学生都念了一个自己不知道干嘛的科系吗？
对，但是这个也就会让我觉得，就是说，那譬如说你在做自媒体，你在录 podcast 的时候，你很明确知道，哦，我录这个东西，我想要跟朋友聊聊，我想要去找到一个分享更好的管道。我去录 podcast 的时候，我想要做这个；我想要去拍片的时候，我想要做这个。我每一部片在拍的时候，我都知道为什么而做。那面对那些不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我要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当你问我说，哎，做这件事情好或坏，我该怎么样去协助你，然后我该怎么样去同理你，我应该要去鼓励你吗？还是我应该要去阻止你？其实我完全不知道，
就是你都不知道你是谁了，我怎么能回答你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好像我一直以为我都可以去同理另外一个人，但我突然间我很难去同理他还正在找寻，但是我需要被认同的这个心情。
可是谁不是在找寻自己？可能有些人核心价值相对比别人还强一点，但是每个人的应该都是在 evolving 的嘛，对不对？
我觉得这一题继续往下聊会进入到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想要再拉回来到刚刚为什么会讨论起这一个。
好，
就是你是觉得你不知道对或错，然后你先去尝试，然后但是我现在反而会觉得是说，你在尝试之前你应该要再想清楚。我觉得那个好像是我们在面对第一步的时候的
不同的做法。
其
实回到大家刚开始的故事，就是我刚刚说我国家公园是到了一个国家公园之后才会想下一个国家公园是哪一个，然后什么时候去。我再到第一个国家公园时，我不会想下一个。那你可能会是把这个路线图画好的人再去开 S 开，那我可能是，哦，我知道我下一个地方去哪里充电，我就开了。你是先想好？
我懂了。
INFJ
忘记了，
忘记了，好，没关系。
但我 INF 什么INFJ
J
之类 INF 什么之类的我忘了。先跟那个没有在现场的朋友稍微说一下，我们现在在录音，然后我本来有一个很完整跟缜密的计划，但失败了。 OK， 所以呢现在我们就直接也邀请我们第二位来宾，然后呢就是婷婷一起上来。那婷婷的话，我们之前有做过 Self Token 的 project， 然后她之前也不算之前，你现在应该也还算 blockchain 的 engineer。
对，现在还是。
对，现在也还是。然后，但是又投入到 AI。好，那总而言之呢，就是 Tina 是今天本来第二位要上来分享的朋友。然后她刚在我们聊到这个 topic 的时候呢，她有一些东西想要分享。那 Tina，
因为我五年前的时候还在做 Self Token 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跟 Jack 导演说，就是我想要变成 IG 上的有名的人，我就讲了一模一样的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但是你那时候就反问我说，那你想要经营什么样的人设，然后发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我就那时候就一问三不知，真的。因为那时候我才好像大二，
我那时候就在问这个问题。哦，
真的，你真的那时候就在问。因为我那时候就是自己也还没有很多想法说要发什么东西，人设也都还没想好，只是觉得看到那些很多人追踪的人就觉得，欸，想要变那样， 然后被反问之后，我就反而在那时候在反思说，好，那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发什么，所以我后来就有点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就变成说先自己乱做，就是属于那种跟 Jacky 比较像，就是先自己随便乱做，然后再看着办的那种人。
Jacky， 哦，还是我把麦克风先交给你一下，你们啊，哦，
我只好奇你刚刚很郑重的说，我知道了，你本来要说什么？在我讲 MBTI 之前，你有一个很郑重的想法
哦，想起来，想起来，想起来。因为你刚刚本来讲说我是那个会去规划好下一个国家公园在哪的人，但其实我不是，就是我很难很难真的完整计划好一件事情。我会想象，就我有很多的想象，我会想象说，哦，我拍完这部片，跟我做完了这个事情，我可以去到哪里，去到哪里，去到哪里。但我知道那是梦想，它很有可能很大概率不会完成，所以我每天都在做不同的白日梦。就举例来讲，像那时候我去拍了 Mr. Bartender， 然后我就想象说，哇，酒吧爆红，然后我可以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样的事情，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当然有一部分成功，然后也有一部分会失败，这就是理所当然。但是大部分东西它不是一个缜密的计划，它比较像是一个 daydream， 就是你就想象你希望可以完成，你向上天许一个愿望。可是我有一个蛮怪的事情，我蛮怪的事情就是我动不动就是以十年为一个单位，然后我最低的单位是三年，我规划每一个事情都是三年，但是我不会说我规划完每一步每一步每一步，而是我丢我的时间成本进去了，我确认了我要做这个事情，我 initial 了它的起跳数字就是三年，所以这三年我这个事情是不会放弃的，然后我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所以我的确有一个我觉得可能跟其他人跟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做一些选择不太一样的事情，就是我的时间概念跟大家不同，大家可能是做个东西可能三天三个月成或不成就这样，但我就是做下去了就三年。哦，譬如说我要去投入 YouTube， 我要去投入电影，我要去投入影集，我要去投入这些东西 Podcast 也好，我几乎没有一个事情是做低于三年的。
所以这位是你觉得就是你既然要去录个 Podcast， 你就只录一集是有点弱的感觉。因为其实我像如果是做新创或是做区块链，三年是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可能这个那个 narrative 都已经完全变了，所以以一年的单位我都觉得很长了。就是 you know, 新创或是特别是我们区块链或者 AI， 就是每一个礼拜每个月都有新的东西在出来，都有新的 pivot 可以去变，所以以三年为单位，我想我们可能同时都觉得说，哇 that's一方面是你很 dedicated 很有韧性很 persistent， 但另一方面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弹性或是限制自己的一个可以弹性成长空间，因为你边做你会得到新的资讯嘛，发现说哇我到这个国家公园发现我可能缺什么或者我想改变什么，你可能什么做到一半觉得哪里需要调整。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过，就是 fall in love with the problem not the solution， 你爱上这个问题不是爱上这个解答，因为如果你爱上个解答，你的解答可能是错的，因为同一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解法，然后可能从一个设计思维的角度去看同一个使用者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解法，那可能你的 solution 你今天 build 出来的 engineering 的一个 products 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但是你对这个问题更加了解，你可以用不同方法去解决。
那我讲一个我的观点，就为什么我会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所以这是我做事情的方法。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有点类似龟兔赛跑，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以很便捷很快的去做好一件事情，但当你很便捷很快做好一件事情，然后再尝试下一件再尝试下一件再尝试下一件的时候，其实世界上不乏那些也跟你同样聪明的人，他们都跟你有类似的判断跟状态，所以跟他们竞争很困难，因为你要跟他们一样聪明甚至比他们更聪明。然后这个事情是我在国三升高一的时候学到的，就我国三升高一的时候，我那时候曾经误以为我是一个聪明的人，因为那时候考了机测，但我觉得那时候是有一点点 特殊因素影响，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然后他突然之间就可以考很好。对，我就是那个国三本来吊车尾，然后呢因为喜欢上一个女生，她功课超好， PR99 我就变 PR99 了，我就很努力奋发向上，然后就考到了第一志愿，然后跟她一起念书。但是呢他们在国三升高一的时候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就是他们去上了一个数学补习班，就说要先修嘛，然后先修的时候他们去修就是三角函数。那时候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修个三角函数我努力一下就好了。结果他们在暑假的第一个月就把三角函数修完了，然后第二个月开始要修什么微分，然后我那时候还在赛口赛，就是我对三角函数的理解就是赛口赛就没了，你就突然说你要上面再加一个什么微分，再加一个什么东西，我就说哎，这什么东西我完全不懂，听不懂，我连题目都看不懂，你还要做解答。但是我周边的那些朋友他们都会，所以在那个时间我就知道至少比纯粹的智商这件事情，或是学习数学的智慧这个事情，我应该是跟不上。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又再理解一个事情，就算你是最厉害的人，世界上也一定会有比你更厉害的人，因为那边有人在学微分的时候已经有人学到了积分，然后有人在准备那个奥林匹亚的那个数学比赛啊什么等等。然后呢我那时候就告诉我自己，那与其这样，我倒不如去做一个公平的事情。公平的事情是什么？时间是公平的，所以当我投入在某一个事情的时间成本越高的时候，我越有机会做得比较好。然后呢我就认真在想，有什么样的事情是我时间成本愿意投入最多的，多到别人无法超越我的。然后我就想起我那时候演讲比赛比的一个题目是我的梦想，然后我那时候说我的梦想要当李安，因为当导演超帅，就小屁孩你能期待他说什么？你能说我要拍出一个旷世巨作吗？不可能啊。所以我就说那我要当导演，因为导演这件事情我那时候不会想说十年哦，我觉得一辈子，但是一辈子有点太长，但是我觉得至少到四五十岁我想要去当导演这件事情是我不会后悔的。然后我就在那个时间点我就说我从现在开始盖下我的时间的护城河，然后我就从那个时间就开始去做导演。然后从决定要去做导演后，每一个东西每一个事情我都决定的事情就是、哦、我至少先确认好，就是所以为什么我做每一个事情我都会问别人这些问题或问我自己这些问题，因为我只要一投入下去，我觉得我要做好，他就得要做出一个别人不太愿意花出的时间成本。譬如说哦，对于拍片也好，录 podcast 也好，甚至调酒也好，做酒吧也好等等所有事情，我只要决定了就三年，应该说三年起跳了，就是习惯了。然后这个东西也会让公司里面蛮多人就会问我说：“哎，你这人一定要那么极端吗？就什么事情你一丢下去，你就要把 run 到底，然后 run 到爆掉吗？就是 run 到一直一直持续下去吗？”但我
这个蛮有趣的想法，就是、嗯、那我是比较有点相反，但是可能结局是类似，就是。嗯，你是先决定说你要做一个事情三年，然后你就开始做这三年。但我比较像是，我是尝试很多事情，然后我是不给自己设定说一定要做哪一件事情到最后，但就是每一个当下都 freestyle 的决定自己最想做什么，然后最后长期看哪一个累积做的最多，就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我不会先知道我很喜欢什么，我很像在做之中，然后就会发现某个事情做的特别多，然后就发现自己真的喜欢的是这个。
那 Jackie 你觉得你是哪一派？来我换我麦克风过去，我麦克风过去。
我觉得你们这两种人世界上都很需要，特别是在这种愿意坚持的人，我觉得世界上更需要这种人。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大家都可以自我标签随便标签的时代里，更需要这个持之以恒愿意投入 的人。我记得 Kobe Bryant 我的偶像，他好像说过一句话，就是No one can work harder than me. 就是今天要是你跟我在两个 treadmill 上跑步机，然后你要跟我比赛的话，只有两个事情有可能会发生。第一个是你先下，第一个是我死在上面。你绝对不可能比我投入更多时间跟更多精力跟更多专注。你可以比我更聪明，你可以比我更有资源，但我绝对会比你投入更多。我觉得这种人世界上非常非常需要。就是所谓的专精跟 focus 嘛，然后这个很重要。那事实上也需要去把这些不同的 专精很深的领域的人连接在一起的人，你知道，像现在科技进步很多 ，AI 有区块链，那我觉得很多科技最创新的应用的地方，往往在于那个不同深度之间中间的连接点，需要这种把可以这种不同东西都玩过，都懂，可以把它连在一起的人，去创新出一个东西来。所以我觉得事实上这两个人都很需要，然后你们两个都是很好的范例。
今天聊的真的蛮很有深度吗？我不知道，我最后其实有一些也不算最后啦，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问题是我想要把我们刚刚的问题再反抛给 Tina 的，因为其实 Tina 你比我们小嘛，
对，应该是
对。那你把那个麦克风记得离近一点点。
好好。
对，我问完这个问题之后，我就上去点酒，然后把麦克风交给 Jackie， 然后这边就变成电扶梯走左边，反正我再把音档给他。来，大家要听下半集的话，请去电扶梯走左边。然后后面就是 Jackie 访问 Tina 的部分。
这也是要上去。
就是一个导流啊，可以吧？
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 idea。Right， 就是听到这边，然后就是大家记得五星按赞评论 Apple Podcast 给最孤独的小酒馆，然后剩下你要听后半 Jackie 访问 Tina 的就去听一下，对，然后后面这个算是 bonus， 就是我问 Tina 问题，然后 Tina 回答，然后这是我们这一集的结尾，然后剩下你访问 Tina 的，就是这边等一下再聊的，就是去电扶梯走左边。好，但是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刚刚讲到你其实比我们年轻，老实来说有一个感觉是我正在消化跟吸收的，我觉得我跟 Jackie 我们比较像是一个，我好了，我说我啦，不一定是你，我有点像是网络原生时代的老人，就我带着老人的想法进入到网络的原生时代，就是我懂网络啊，我小时候就有拨接上网嘛，对，好像蛮厉害的，我有拨接上网，但其实现在大家人手一只 iPhone 都是 WiFi。好，但至少我有网络，我有接触到电脑，然后我有用智慧型手机。那虽然我的原生的社群软体是 Facebook， 可是我也懂 Instagram， 我也有去用其他等等的事情。可是我们的逻辑跟你们的逻辑还是不一样的。我说那个不一样的事情是，我们在思考它的时候，它是一个商业的工具，很快哦，它其实从社群很快就转换到商业的工具，然后它在我们之间，比较多是商业的思考吧，但是我认识到一些下一代的人，他们其实是商业跟社群当中，他们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混淆。老实来讲，那也是我觉得我跟 Jackie 刚刚在讨论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到底在这个社群里面，我们在从商，还是你在建立自己的自信跟品牌？那这个东西至于你们的意义是什么？但我举一个反例，我觉得举一个反例它可能会让我刚刚弯弯绕绕的问题比较简洁一点，就是我们在做 Facebook 跟 YouTube 的时候，我们很明确，我不确定 Jackie 啦，但我很明确它是要有商业行为的，它不是一个我要做爽的事情。 Nope， 我要这里赚钱， Make money， Give me money，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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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对，那前面的时候就是我最最最一开始高中到大学的时候，我做 Facebook 发东西是 I'm cool， 就是我要很酷嘛，然后大家要把我当朋友，然后我的朋友里面有谁是很帅的事情，就跟无名小站谁来我家，我有谁当朋友很帅。但是到了大三到大四那个时候，很明确的就直接转换咯，就直接转换过去变成是我要在我 Facebook 产生什么商业盈利行为，我要在我的 IG 产生什么商业盈利行为，我要在我的 YouTube 产生什么商业盈利行为，没有任何东西是关于我在我的社交圈里面跟我被他人认同里面变酷的这件事情，没有，我就是要 give me money， that's all， 没了。然后这个东西他也不会说我到底怎么样，没有，他就是一个我要赚钱的事情。包含我认识很多人去做 podcast 也一样，就是那些很认真做 podcast 的人，他就说我当初有一个副业，你看台通其实那时候也是一样哦，台通他那个时候在经营便当店，然后他们就说哎，我们都那么会讲干话，那我们经营个副业搞这个东西有搞头吧，有赚头吧，那我们去这边赚钱，然后赚钱了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把它继续经营下去，我们是一个非常商业取向。可是我发现下一代的人好像他不是那么干脆，他不是说我的 social media 就 give me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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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ey， 没有。
我自己是觉得 社群是帮助自己找到同好，对我来说这个是价值蛮大的。因为假设你是要去一个，假设去是一个实体活动 party 啊或者什么，然后认识人，然后找到自己同好的话，每个人你都要重新自我介绍一遍。但是我网络上的话，你只要把自己的标签设立明确了，其实网络上演算法会自动推荐你的同好给你，就在网络上可以更快速的找到跟我有一样兴趣跟想法的人，这个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的。而且网络上的这些人他可能不一定在台北，不一定在台湾，然后可能在国外。你会发现假设我在研究一个冷门的东西，或是发现某种好玩的新东西，那现实世界中如果要找到一个一模一样跟我在玩同样东西的人很难。但网络上可能你可以去社群社团，像是什么 AI 生图社团，或者是什么 Reddit Twitter， 你就滑一滑滑一滑，然后就可以看到有没有在跟你分享很像的东西的人。
但是我想要好奇的事情是，你在做的这个跟你自己个人兴趣，因为我后来发现你也是有在做像唱歌啊，或是 IG、就是做自己喜欢，可能像 cosplay 这些等等的。那你觉得这些事情跟你刚刚讲那个是一致的还是分开的？你在网络上是有不同的 identity 吗？
我觉得是一致的，就我是发唱歌影片啊，或者是跳舞，或者是这些影片照片也是想要找同好，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件事很喜欢，我会把它发出来。然后例如说我会遇到也喜欢我的拍照风格的新的摄影师可以合作，有些摄影师他的风格很日系很好看，然后我就私讯他，然后他去看我的作品，我去看他作品，就会有新的合作。
其实你刚刚在那边做了阵子你刚刚听下来，你有没有觉得哪里有趣或是不有趣？
我觉得讨论说就是很多人做 podcast 是 为了做而做这件事情蛮有趣。
你这方面你认同，你觉得是你认同这件事情吗？这个现象
很多人他可能做的时候是想要尝试新东西，他可能只是觉得有趣就做了一次，做完他觉得没那么有趣就没有继续做。所以我觉得其实 也不能怪他，他可能就想试试看，因为像是 我想要试试看吃榴莲，但我吃了一次就不想吃了这样。
蛮认同
一个体验人生的概念。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思考逻辑蛮相似的
哦。
我提一个我的想法，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刚刚听了你的讨论跟分享了之后，我觉得其实的确社群它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它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拓展我们的社交圈，跟我们可以去找到我们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合作，其实这才是 internet 当中最迷人的地方。我们可以打破物理之间的距离，然后去找到自己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组成一个 team、然后去打怪，就是我们可以去共同去达成我们想要的成就。老实来讲，当初做 self token 或者做 crypto 其实就有一点点那时候的感觉，就是碰到的人事物都不是我正常社交圈里面会碰到的，然后还有很多人他也不是在台湾，就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 internet 哦，好好玩啊。对，因为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比较多的事情就是像上一辈所讲的，就是我们都得认份一点，然后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碰到谁你就只有这样的资源。但如果你社群经营的好，其实譬如说像最近有什么样的事情，我就可以问问看脸书，就是脸书上的朋友哎，有没有人可以帮忙什么等等。所以变成社群里面有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反而没有看到的，其实不是 follower 越多越好，因为 follower 越多他可能反而被 follower 绑架，因为你很怕他数字掉下来。可是如果你是有想法的，然后你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你所拥有的 follower 跟你的fan 都是你想要的人，其实你就聚集了一批很有质量跟很好的 community， 然后你可以借由这个 community 去做更多你想做的事情。这其实是我们那个年代做社群或是
我蛮有心得的。
你有心得？
因为我 IG 其实人数是比那个 LINE 社群多，但我自己是觉得 LINE 社群带给我的价值远大于 IG、因为 LINE 社群就是很多真的在研究 AI 工具的很专精的人或是工程师，然后我之前还有直播我写那个 AI 自动总结群组讯息然后自动发文的一个工具，然后直播的时候还有人叫一边帮我 debug， 就很多人看了直播然后说哎、这个可能这套件要升级或者是什么这个 中文套件你要安装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如果没做社群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有给我不同的 insight， 就是这个是让我对社群多一点点希望的感觉， 就是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但我其实默默的有在利用社群的这一块。但的确你刚刚那样讲了之后，就是所谓的有价社群跟值得投入的时间比，它其实反馈回来的东西它也是很明确，对啊。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未来的创作者跟所谓的 podcaster 或 youtuber 或是 instagramer 大家反而可以去思考，因为我蛮认真的感觉一个趋势，我觉得未来的 influencer 他不是看数字，就未来你拥有影响力的人不是看你 follower 有多少。因为我有一个很错乱的价值观，就是哎，突然打开了一个 instagram， 然后哇，这个人有几十万 follower，可是这个人都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就是我 不能说我不认识他就没有影响力，而是是实际上他可能在场上业配的价值也不高，比起一些他的 follower 很少可是互动率很高然后很明确的就完全不一样。那更遑论像你在有经营 LINE 社群的，因为 LINE 社群他普遍的质量其实都比较好，因为里面就会是有共同想法的人，然后大家可以互相丢一些意见跟东西，然后它形成了另外一个很特殊 的群体吧，对啊，我自己的感觉会是这样。但其实这个也是
我还有一个新经营社群的新的心得，像我在研究这些比较冷门的工具或是技术，过去我可能要做到一样的事情有一群人在跟我一起研究，只能是我在大学读研究所，那或者是我要去可能大公司的研究部门才遇到这群人。那我现在在网络上就创一个社群，然后就一直在分享，就开始会有人加入，然后因为我是主动，我是不太会尝试，我遇到什么就分享什么，然后就形成一个有点像潜意识说大家也是共享的概念。
我觉得你是对的，我觉得你的这个做法才真的比较像是一个 decentralized 的那种做法跟东西，才是真的我心目中所向往的事情。因为到了现在好多人跟好多事情大家都不愿意去分享，大家都只愿意分享。
我觉得在这个有 AI 的时代更应该要分享，
没错。
因为我就觉得不分享迟早有一天有了其他人会分享，那我就先分享吧。
欸，其实因为本来 Jackie 他有一个问题是我们那时候有讨论说要去聊的，就是引述你原话，就是说哎，我未来想要做什么，或我最近在忙些什么。那当然我最近有在忙一些 project， 但是我实际当中正在忙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那时候在wedding 上面有跟他在聊，就是我们在朋友的婚礼上面然后碰到的时候跟他在聊。其实那个是我私底下推动比较用力的一个 project， 就是 open source， 但 open source 不是代码的 open source 而已，而是所有 knowledge 的 open source。然后在这个 open source 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去建立一个规范。那个规范的事情是，我们也不要说所有东西都是 pro bono， 我们所有东西只要可以 trace back， 就是我们不要说一定要付钱给最源头贡献出来的那个人，可是我们可以 trace back 到哦，这是源头，所以我们可以 honor 他。就是我发表在这个 platform 上面，然后我说这个东西是我当初所 original 出来的，但是在这边的话其实也像 blockchain 一样，你也还可以去溯源说是不是有人比你更 OG 更 original 一点的。那反正这个到最后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看到这一切，可是人要的其实也就是这样，就是你是一个最原始所贡献出来的人，然后你愿意把它贡献出来，然后让后续的人获得更下一步的前进吧，我觉得这很重要。那回过头来就像我们在做影视好了，我们不讲 code 这一块，因为 code 可能当然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能理解，可是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不理解的，我就站在大部分人这边。对，我们觉得写 code 人很厉害，可是我们就是不会写 code 啊，你要我怎么样，所以你 open source code 之后我还是看不懂，可是还有很多其他是我们可以看得懂。譬如说我们今天把一个 IP open source 出来，我们把 Marvel open source 出来，你可以利用钢铁人去做一些你觉得 OK 的事情，但如果这个东西不对，我们大家也有权利就说这个东西它不能用这个形象，就是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状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都可以把所有东西去 open source 跟贡献出来，然后把它透明化或是公开化，甚至有机会溯源跟奖励荣耀当初最一开始分享的那个人，我觉得社会会更好。对，那是本质，但是区块链现在根本没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区块链现在都在做信息的落差，就是资讯的落差来赚钱。我这样讲
也是有一些正派的 project 了，
很少了，不知道，对，就有一些嘛，但是没有到很多，对啊。但是我觉得 无论是你要拿 wireless 或是你要去做什么样的东西跟事情，就是他所操作的方式跟方法，我觉得本质上都还是比较偏向不那么公开跟透明的，就反而在 blockchain 的世界里面，我所感觉到的事情是这样。反而是你刚刚所讲的那个，你觉得可以把它尽可能的公开跟透明化，我刚刚只在想它可以怎么做，然后我自己正在也在努力尝试当中，因为我觉得那是一条对的路。我今天跟 Jacky debate 那么久，然后到最后，嗯，你是正确的， Tina 是对的。好，下班。好了，没有了。最后，我们可以问问看现场听众朋友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无论是问在座的所有人，或是问我、问 Tina、问 Jacky 都可以。
我想要问那个，如果你今天想到一个对你来说最熟悉的产业，开始要 open source， 那第一步可以做的是什么？然后最困难的是什么？为什么它现在还没有办法变成这样？
我先讲一个理性的，因为那个理性的它可能到最后就不会有人要听，所以我先把理性的讲完再讲感性的。理性的事情的话就是利大于弊，只要所有事情利大于弊它就可以成立，所以就是你只要赚的钱跟你最后贡献出来之后所得到的东西是大过于你本来赚的钱，他就有机会。
不要躲球，直接讲答
案。对，我说理性。对，那感性上面的话，我觉得最重要要去突破，然后要去 open source 的事情，就是把你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公开出来。例如，我觉得我最重要的事情是剧本，我就要把剧本 open source 出来。例如，我觉得我公关产业最重要的是，当然是不侵犯他人隐私下，我的客户名单，我可以 reach out 哪些客户，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 know how， 但那些 know how 不是网络上现在分享的那些 know how， 而是很真实的。我拿到这个案例，我会怎么做？这是我处理公关议题的 SOP。好，那我们先不讲我所比较不理解的，可能公关啊或者媒体产业，我就讲我自己的，你就把剧本拿出来。譬如说，我们有 GitHub。就是我们大家有习惯是在上面去做开源的这个事情，可是以前在剧本也好，在创作端或在任何其他技术端里面，每一个东西他所在意的事情就是专利专利专利专利。三十岁以上的这一代人其实都还卡在这个观念里面，因为我们都还会很在意说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保有的秘密去赚钱，因为我们就在赚一个信息的落差。可是在下一代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下一代的人所想的是我什么东西都可以 Google 得到，哪在意什么信息的落差，你做的东西我 Google 一下就有了 right？ 但是 Google 一下就有代表说我永远也有可能都 Google 不到，因为东西太多了。那个跟咒术回战里面那个五条悟所遇到那个，我怎么突然又变宅男了，好，反正里面有一个动画角色，就是我有无限量的资讯但我动弹不得，我觉得现代人就是这样，所以你怎么样去找到正确的资讯管道，它反而变得很重要。然后正确管道有价资讯，然后引导到有价的事情发生。好，那
你没有回答我刚刚问题啊，就是你觉得下一步可以做的是什么？
我觉得具体可以做下一步就是，我们还是得先建立一个相对安全的平台。譬如说之前，有人做过一个平台，就是 Matters。或 Litecoin， 或是就是你把所有东西上链，然后你可以证明你的东西是真的，就是啊，当然 Matters 跟 Litecoin 他们后来合在一起合作，但你就要有一个平台是可以安全的把一个东西透过公正的状态下证明那是你的，然后谁先发表，谁某一部分就赢了，可是你还是可以继续 trace back。就比如说我今天发表了，然后后面又有人可以证明说这个东西其实你是 copy 另外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的。但是这个东西经过了十年之后，基本上在上面的东西它就是唯一真实的最前面，就是在我们现在发表当下你没有办法说这个东西绝对是你的，但经过十年之后上面的东西应该都是 OG 类型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类似像这样一个公认的平台，可以被检验的平台可以出现。但就算没有出现的话，你还是可以在你个人的 Facebook 去做这个事情，只是你的价值很容易被剽窃。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是可能在 code 里面 GitHub 是一个好的事情的原因，就是你至少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平台，你在上面提供了什么大家可以去追本溯源，但是在其他地方没有。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 GitHub 去做类似的事情啦，只是我们就不是工程人员，所以用 GitHub 都觉得嗯， 就是下意识的排斥，就真的我自己，你们那时候在跟我讲 GitHub 的时候，我用 GitHub 我也是对，但是我知道那个东西的好，对，可是就是要有一个地方是我们可以发表了之后这个东西是对的，不是把我的东西发表在 Facebook 上面就是对的， Nope， 它要发表在一个公开公正的一个平台上，然后我们发上去了之后这个东西属于我的，那你要把这个东西的创作比例跟原创比例跟什么样的机制去 compare， 我觉得那个都很快，因为你就拿一个 AI 的 algorithm 去跑一下或去判别一下，我觉得那个都可以，就是你要建立一个相关可以被多方信任的平台，对啊， maybe 也是 your DID something。
我最近在应该两年前开始在一个 project 上，我觉得这跟今天主刚刚讲的主题有点关系，然后跟 GitHub 的关系，叫做 Plurality， 不知道你们听过多元宇宙这一本书，然后是用 GitHub 写的，然后唐凤 Vitalik 跟 Glenwell 都有在一起写这本书，然后他们是在 GitHub 上面又架了一个 GovGit， 是一个区块链技术的共同协作的一个 protocol， 去像你刚刚说就是溯源，就是谁写了什么谁贡献了什么，然后一起用群众意识知识的情况下写一本书，然后我两年前也参与这个 project， 也帮他们做 GitHub 上的一些 infra 的一些设置，然后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个概念，就是用 GitHub， 然后大家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意见，然后又有个区块链的方法去追溯谁写了什么，然后谁贡献了什么，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 project？
有啊，但
是 priority OK，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好，我觉得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聊，因为我觉得
我们需要两个小时，
差不多
两个小时才聊完。
今天这样录音跟楼下我觉得差不多，剩下的我们就可以到楼上喝一杯，然后一起聊天。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它不见得一定要录下来，也不见得要像现在就是我们一定要掌握麦克风的时候聊，因为说不定有些时候大家轻松聊会更舒服，跟大家可以一起 join 进来会更好。对啊，然后如果这个话题你有兴趣的话，下次我们再去你 podcast 聊，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很有趣的，对，很有趣。OK， 好，那我们先这样，然后楼上喝一杯，拜拜。
我觉得获得一个很安静、很强大的支持，
带领大家一起成长，离开舒适圈，做最好的自己。
就是你身边会有一群很正向的，
跟每一位淀粉的深聊的过程当中，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就是人生观跟价值观，也思想的碰撞，就哇，原来我也可以这样做，原来有些事情可以不用想那么复杂。
我每一次参加活动，每一次在办活动的过程当中，不断在进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最大的收获，
更多手作跟团体闯关，可以多点艺术性的活动。很感谢 Jacky 创造这个环境给我们，能遇到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讲到每一句话，都是一种充电。
都谢谢你们，然后我们期待未来可以一起继续走在同一条路上。